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五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们要打开新约107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读经到此。
谢谢。今天我们高兴请到新生命堂的林启文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他要分享的题目是神的恩赐。我们请林牧师。各位晚上好，很高兴受邀到你贵堂来证道。那这首次在你们当中看到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敬拜上帝，是何等美何等善的一件事情。那刚才主席呢一直强调，愿主帮助我们过这一个圣洁的生活，实在这是具体需要的时候，因为信徒若不以圣洁来为主做见证，恐怕我们会失去这个传福音的大好机会。那刚才主席已经告诉我们，今晚要分享的是讲到上帝的恩赐。那我先为这一个字来做一个解释哈。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恩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讲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礼物啊。那讲到上帝赐我们礼物，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想到人会送我们礼物，对吧？那我们有谁想到国王会送我们礼物？没有想到，对吗？但这里呢，是天上的王，这位万王之王呢，他有礼物要送给我们。所以今晚上呢，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记载呢，来看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礼物。那开始的时候呢，第一节告诉我们呢，主耶稣从犹大离开了犹大，要往加利利去。那犹大呢，是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一个地区。那加利利呢，是在北部，靠近加利海的那一个地区，所以是往北上。那为什么他要离开犹大呢？那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这法利赛人呢，在跟他挑战啊，关于这个为门徒施洗或者跟随者的这个洗礼的事情。所以为了避免不要继续与法利赛人起这冲突，他就决定离开这犹大往加利利去。然后第四节是一节 很有趣的话，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国的地图的话，哈，那从犹大到加利利呢，一定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是直通的一条路线，对吗？那为什么耶稣说必经过撒玛利亚呢？原来这里有一些背后的原因。第一，我们看到犹太人呢，他们与撒玛利亚人一向来都没有来往。那在读经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到那女人向耶稣说这你是一位犹太人，和我撒玛利亚人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一向来都没有来往。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早在主前721年的时候呢，当亚述国攻打以色列国把他们打败了，俘虏一些人到亚述国去，那亚述国呢就把他的一些人呢差派到以色列国去。那结果是什么呢？犹太人与亚述人同婚结果生下来的这后代呢便称为撒玛利亚人。那犹太人一向来都轻视这撒玛利亚人，在耶稣的时候当一位犹太人看到一位撒玛利亚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避免他们若是不可能避免的话呢，在一些犹太人的这个书本的记载告诉我们说，他们会用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字眼就是狗的意思，就是把他们看成狗，因为当时狗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这个牲畜，所以呢把撒玛利亚人当作是狗来的看待那不，耶稣说我必须到撒玛利亚去。那刚才的经文呢，我们大概有一个印象，他要到撒玛利亚是要去见这位撒玛利亚夫人，那他也要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他那在那时候的犹太人，若是他们要从南方到北方去他们讲这他们的行程是怎样的呢？他们呢不会直接从犹大呢到加利利，他们会过约旦河，就是往东边过约旦河，然后过了撒玛利亚的地区，然后再绕回到犹太人的地区，所以他们故意这样的绕。所以耶稣说我必定要到撒玛利亚而这就与一般的犹太人呢就不一样了。但我个人认为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古时当犹太人选择要行远路的时候呢，他们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在途中他们怎样找到饮食因为犹太人呢有一个很严厉的这个食物的条例所以他们吃的是 kosher kosher 就是犹太人的料，犹太人料理的方式那我们本地人都知道，马来人他们有他们很一套特别的料理叫哈拉，对呀，不但是食物的这个预备上呢，要根据他们的这个条例其实他们用的这些器具也是要跟着他们的条例基本上犹太人呢，他们不会把奶类还有肉类掺在一起。若你有曾经到以色列国去旅游的话你会发觉到。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呢它有分就是当天晚上若有肉类的话就是羊肉，或者有鸡肉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奶类的这饮品还是食物，所以你看到他们的糕点呢都没有加奶类的在里面那在另一餐呢，他 有奶类的呢就没有这个肉类的啊，所以在有奶的时候呢，你早上去喝咖啡，然后有牛奶，对吗？那你看餐桌上呢就没有肉类啊，但是有鱼啊，因为他们认为鱼是中性的，所以为中性啊，大概明白吗？哈，所以他们无论哪一餐呢都会有鱼类啊，那最近他们也开始吃了这个三文鱼啊，所以对我们来讲那就很好啊。我记得早期的时候没有这一种鱼。好，所以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出远门的时候，他们要想到，当我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是否可以找到犹太人的料理食物啊？若没有的话呢，他们就要绕道，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地区。好，第六节告诉我们，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西加，这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然后第六节告诉我们，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那我们中文呢的圣经就直接把它翻译啊，因为这个英语的翻译是 six hour 啊，它有可能是罗马的时间观，还有这个犹太人的时间观，那中文就很直接的说是五阵，我认为这是正确，就是在那时候的这个下午的时候12点整，那耶稣到了雅各井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这时候耶稣因为走路困乏，那我们看地图的话呢，他应该走了大约有30英里路，这个路程从这个犹大到加利利的地方，所以到的时候呢，他已经很困倦，然后就坐在雅各的井，那个井旁啊，那门徒呢，他们又要走大概半公里路呢，进到城里去买食物啊。那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落在这郊外的地方呢，就很难找到犹太人这个料理的方式哈，食物的料理方式。那他们就要到城里啊，才能够买得到。那在这时候第七节告诉我们，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啊，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门徒已经到了城里去买食物。然后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啊。那我们看一看这位妇人，首先她是撒玛利亚人啊，她与犹太人呢一向来是没有来往，所以当天当耶稣跟她谈话的时候，她也知道耶稣是一位犹太人，她就觉得很稀奇，然后这样的问了耶稣啊。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夫人呢，她有一个道德上的问题啊。那我们继续看后面的几节经文，就是16到18节呢。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来。”那夫人说：“我没有丈夫。”然后耶稣就对她说：“你其实呢，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你同居的那一位呢，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妇人呢，她有两个问题。第一，她的敬拜的对象错了啊，因为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山上。然后呢，她有一个道德上的问题。那简单的看妇人的这两个问题，我们想到耶稣 竟然选择来到这个地方找他一个人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哈，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慈爱，对吗？他来是要寻找那世上的人，就是你和我。那以前我们不认识他，他却从天来到这个世上，为了要拯救你和我。就是因为他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但以个人的方面来看的话，就是他来寻找你，他来寻找我。那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的身份虽然与这位撒玛利亚人有不同，但很在信仰上，在行为上，我们跟这妇人呢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以前我们不认识神啊，我们以为自己在拜神，但拜什么神？拜谁呢？那我们没有去考虑到我们要敬拜唯一的真神。那我们说这个妇人是个罪人，那我们也是个罪人啊。神却来到这个世上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这我们看到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恩慈。在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便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来寻找这位妇人，然后他说，若你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的是谁，你就会求那个人，你有机会求得活水。上帝的恩赐，上帝的礼物。那开始的时候我讲到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份礼物，这个是特别特别的礼物。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这个非常好的礼物。但这礼物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想到是永生，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最大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本身。那还没有谈到神要给我们的礼物，我先要谈一谈我们今天人所求的。我们常向神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求的是平安、富贵、可能健康，这是我们人常求的。那你想一想，神他关心我们这一方面的需要吗？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有钱财啊，这个是个事实啊，我们需要。记得讲到钱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圣经是说不要贪爱钱财，而不是你不可以有钱财啊。所以人的问题是贪爱钱财。那神关心吗？当然神他关心我们的需要，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求。圣经说当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我们可以向那厚赐我们智慧的上帝来求。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当儿子向父亲求饼的时候，他会给石头吗？求鱼的时候会给他一条蛇吗？当然不会。若是这样，神我们天上的慈父，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不更将好的东西赐给我们？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考虑到神赐给我们的是最好的？ 当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那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为这所得的来感谢神。但是你看，平安啊，健康啊，这是我们所属世的，对吗？是在这世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些。上帝有一个更好更大的礼物要送给我们，他要送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想一想，上帝送我们礼物，这是何等好。我是在一个传统的华人的家庭长大，直到十几岁的时候认识耶稣。那在认识主的前几年呢，也没有说很认真。直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才有那追求的心。所以感谢神生在我身上的工作。但这里要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或者未信主之前，我们常常想在向神求的时候，我们想得到的是刚才我说的啊。那我们想到的就是，若我要从神那里得到这些好处啊，那我需要先付出，对吗？所以我们会做一些的献祭啦，祭物来敬拜。但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我们却看到神主动的将最好的赐给我们。那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个礼物，就是神的儿子他本身。所以回到约翰福音四章九节呢，十节，耶稣对那妇人说，若你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上帝的恩赐，还有你所求的那一位，你认识他是谁呢？你就会向他找求活水。所以神要赐给我们的第一项礼物就是他本身，耶稣他本身。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妇人的地方，当天跟他谈话，就是要借着这个机会让这个妇人能够认识他。那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是透过怎样的一个情况。我有一位同学，他向我传福音，所以神透过他把耶稣介绍给我。谁把福音传给你？那其实无论是一位同事、一位同学还是家人，我们看到神在他的美好的时间呢，他来寻找我们。所以神找到了这位妇人，要这位妇人能够认得看到跟他谈话的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那撒玛利亚人相信有弥赛亚这回事吗？他们相信，虽然在这个敬拜神这一方面呢，他们有一些的偏，有了偏离，但对于这一般的信仰，犹太人的信仰呢，还是同样的，所以他们相信有将来有弥赛亚的来临。但可惜到今天，很多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他们拒绝耶稣。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象的弥赛亚是那一位来做王，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辖制。他们没有想到那一位我们人所等待的弥赛亚呢，是来要来救我们的灵魂。当然有一天耶稣再来，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要在这世上作王，但他第一次来是要来救我们。这撒玛利亚人也等待弥赛亚来到，耶稣那一天就显示了自己，让这位妇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那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过后，妇人跑回去他自己的村子里呢，他就向众人这提到他遇见了耶稣。所以妇人呢，那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呢，就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耶稣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也是珍贵的礼物。这节经文我们都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最美好最宝贵的礼物。我们人其实是不配得到这个礼物，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那神却选择把这个美好的礼物赐给我们。那想想我们信主的得救的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不是何等的大。他没有排斥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他没有因为他的背景而不救他。那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状况里头，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无论怎样的卑微，你还是神所爱的。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世上的每一个人，他将他的儿子赐给世上的每一个人。那这里要谈一谈罪的问题。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对罪的这做的定义呢，是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诈骗，所以我没有犯罪。但圣经却告诉我们，一切的不义都是罪，一切不义都是罪。那什么是不义呢？雅各书告诉我们，若我们知道行善却不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机会行善，有没有去行善呢？若没有的话，这就是我们的罪。若从我们口里所发出的污言，这是我们的罪啊。上帝却爱罪人。最后的还有一样，就是拒绝真神呢，这是我们人最大的罪。那想一想，若一个孩子在其他的人面前不认他的父母的话，那你说这个是大的罪吗？我们说大逆不道啊，这是大的罪啊。父母将他抚养长大，他却不认自己的父母。那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真神，我们却不敬拜他，我们拒绝他，这就是我们的罪。神要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就是永生。他赐给我们耶稣，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 非常大的一个礼物，永生。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结果是死。你还记得在伊甸园里吗？神告诉亚当和夏娃，在园里的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那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就必定死。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环境里头，但神给他们一个选择啊，只有一个简单的选择，那就是不可吃那分别善恶的果子。那有人说，为什么神要把那一棵分别善恶的树栽在那个地方呢？若没有那一棵树，若神不禁止他们去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就不犯罪了，对吗？啊，那这里让我解释一下，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呢，他是照着他的样式来造我们，那其中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有这个选择的能力。神不是造我们像一部机器啊，那机器人哈，我们是人，我们有这个选择的能力。那你想，今天神说我不放这棵树，我给你一个完美的环境，那你在这个完美的环境呢，你没有选择，那这样的生命人会喜欢吗？当然你说强硬的，你说喜欢，其实我们人哦有这个律法或者国家的法律啊，一个好的法律来治理我们，但是我们却抗拒啊。所以把一个最完美的地方呢给我们，我们还是会去抗拒，因为我们还是要去选择。所以当神吩咐亚当和夏娃不可吃那分别善恶果子的时候，他是给他们有一个选择。很可惜，我们的始祖呢却选择违背神。那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说我要过这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顺服主，你知道吗？圣洁的生活和顺服主就在于我们的选择，对啊。所以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一可以选择顺服神，二我们说我要选择满足我自己的意愿。所以圣洁的生活就在于我们选择要顺服神。死不是生命的终止，死只不过是永恒的开始。所以当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说你必定死的时候，他不是讲到这个肉体的死，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吃之后呢没有立刻的倒闭啊，这个死是首先身体上渐渐的会腐败，但更可怕的是这个死是一种属灵上的死，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了。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神造我们，赐给我们一个一样很宝贵的东西，灵魂。今天我们知道自己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有灵魂。那时候我们华人常说不要出卖自己的灵魂，然后还说我们是万物之灵，那我们老早知道自己就有灵魂，所以不好出卖我们的灵魂，这灵魂是永恒的。 但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的生命与神隔绝，我们再没有这属灵的生命，我们再没有这个能力来亲近神。那最终呢，最终我们要到一个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但神他自己预备了这永生，透过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想到神救人的方法就是这样，但今天你和我能够知道神救我们透过耶稣，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启示我们。感谢神他的启示，感谢神他的拯救。所以当耶稣对这妇人说，你若认识那一位向你讨水喝的是谁，你必定会求他，他就给你活水。这活水呢就意表着永生。我回去的话请看约翰福音，回家之后请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7-39节。所以神要给我们有永生，这是第二个礼物。那在这里的朋友，若你还不认识耶稣，我希望你能够来接受耶稣，他今天就要将这永生赐给你。第三，他要赐给我们公义的礼物，公义。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原本自己没有义，因为犯罪而失去了那原有的罪，原有的义。但耶稣来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再得到义。那讲到公义这个字，今天义这个字呢写法很容易，一撇一捺一点啊，就是义，对吗？那若我们看它的原文，它的意思就很深了，对不对啊？义的羔羊，然后下面有一个我，上面有羔字，下面有一个我，羔羊啊。那有了羔羊，我们就成为义人。那朋友，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羔羊指的是谁呢？那为什么我们华人老早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写这个字呢？我只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老早我们中国人就认识耶稣的福音，因为他们知道羔羊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义人。神要将公义的礼物赐给我们。罗马书5:17说，若因一个人的过犯，就是亚当的过犯，死就因这个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跟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会以耶稣基督作王，那以耶稣作王的条件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他的公义。那你想一想，这个是很大的这恩赐，以耶稣作王，有他的公义。所以有一天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神不再因我们的罪来惩罚我们，将来的审判不是判我们的罪，神要来审判我们在这世上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为了他做了什么呢？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为福音奋斗，我们既需要把福音传出，因为在我国呢还有好多好多人没有信主。愿神感动我们的心，从我们的家人开始。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为自己的家人来代祷。让我离题一下， 我们知道耶稣再来，他的再来近了，何时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从圣经知道他的来近了。所以启示录第22章的最后一节说，我必快来，耶稣说他来之前，愿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把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家人，从我们的家人开始，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礼物。这佳节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那刚才听到报告，不是报告，主席他的代祷，听到来临的两个星期，你们在这里有好多的这福音的机会，这是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把人带领归向主。最后的一个礼物，就是神要将圣灵赐给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活在我们心里头，你知道这是何等大的这个礼物吗？那因为圣经的关系，我只简单的说，圣灵是我们的保卫师，所以他带领着我们。圣灵是引导我们认识真理的导师。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圣灵的引导，神把这圣灵赐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握这个特权，来阅读神的话语。不好回到中期的那个时代哈，由罗马天主教控制，说我们平民不能够看神的话语，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会误解神的话。当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圣灵会来教导我们，他是我们的保卫师，他安慰我们。你在什么时候觉得生命上面对很多的挑战、无奈的时候，愿圣灵来安慰你们。那圣灵还有一项的工作，就是他把我们分别为圣，这是他的工作。今天我们能够靠主恩典过着圣洁的生活，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坚固我们。你看，若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能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都是错的，对吗？那因此，在我们做什么决定，大或小的决定之前，让我们记得把它交托给神。那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来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你看，等候神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太慌张了，对吗？啊，我需要钱，那怎么办？就是去借啦，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吗？但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有缺这些东西的时候，先向神求。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讲到，神关心我们这一些生活上的需要，健康、金钱，他关心，所以我们要向神求，圣灵会引导我们。最后，我们如何得到神所赐的礼物呢？礼物是免费的，若你付钱的话，那就不算礼物了，对吗？你付钱是你把那样东西买来，对不对？但神要给我们的礼物，他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出于信，上帝的恩典， 拯救了我们，但我们的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所以礼物是我们要接受啊。今天若有人把礼物送给你，你以感恩的心来领受，你不可能说这个礼物多少钱啊。如果你付钱的话，那个东西不算是礼物了。所以想一想，神白白的把这样好的礼物赐给我们，那朋友，希望你能够来接受。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今天神要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你只要敞开你的心，你只要告诉神，神啊，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神的大能，他必定要救你。那弟兄姐妹们，神既然给我们这样大的礼物，我们要拿什么来奉献给他呢？在这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想到要拿什么来奉献给神呢？可能有想到说，我会在金钱上做奉献，这是好的。可能有人说，我看到教会有一些方面的需要，我会拿出时间来献给神，这是好的。但我这里要做的最这个挑战啊，就是我看我们人能够献给神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着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将如此的侍奉神，所以当我们讲到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的时候，记得不是这个肉体，神要的是一个生命，神要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那我们献上的祭是活祭，因为神不需要那死了的祭物，他要的是活祭啊。若你看《传道书》第九章的话，这一章经文很有趣啊。这里呢，那一段经文里头呢，告诉我们一个活的狗呢，比一个死了的狮子呢来得好。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这个狗呢是犹太人所轻看的动物，对吗？那狮子呢，它是强壮有威严的这个动物，对不对？但死了它就没有威严了，对不对啊？它不能够咬人啊。那为什么是用狗呢？这里神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活着的时候，神还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改变。那若你认为我为主做的不够，那求主给你恩典来侍奉他。若你说，哎呀，我还有好多没有为主做的事情，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有机会来侍奉他。有没有人在这里想到，神啊，我愿意将自己献上来全身的侍奉你。全身侍奉他的意思就是全身的侍奉他。你想到要这样的侍奉主吗？愿主他自己来负责，来向你说话。但经文上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礼物，然后做出正确的应该做的这个回应。求主帮助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信心， 主要叫我们能够用时间来阅读你的话语，使到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要为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来代祷，感谢神你在他们每一位的身上所动的善功。那既然你开始了这善功，也必成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愿神你兴起他们每一位，愿他们都能够为主你打美好的战，做美好的见证，透过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使到别人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把自己交托于你，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